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昨天我们看到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的狠毒。本来亚哈谢死了之后是应该由他的儿子继承王位的，可是亚他利亚为了要掌权，所以他不惜杀害自己的孙儿，篡夺了王位，自己做王。他以为国家从此就是他的天下了，谁知道神却是为大卫保存了一个小生命，他就是约阿诗。约阿诗是由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从被杀的王子当中偷出来的，把他和他的乳母藏起来，这样约阿斯就可以免去亚他尼亚的毒手，不但保存了性命，后来还登上了王位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的经文。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，在坛和殿那里，从殿的右边直到殿左站着护卫兵，在王子的四围。祭司领王子出来，给他戴上冠冕，将律法书交给他，高他做王。众人就拍掌说：愿王万岁。这是南国犹大王的大喜的日子，因为大卫的子孙终于又恢复王位了。本来似乎是绝望的境况，现在又转变成为有希望了。我们来读第十三节。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，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。亚他利亚并没有被邀请去参加约阿斯加冕的盛典，他仍然在锡安山大卫的王宫里。这王宫是坐落在圣殿的上面。当他听见在圣殿里面有护卫兵和民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就出去看个究竟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让我们来读第十四节。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，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，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。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：反啊反啊。亚他利亚一看见这景况就知道是造反了。让我们再读十五节跟十六节。 祭司耶和也大吩咐管辖车兵的百夫长说，将他赶出班外，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，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的殿里杀他。众兵就闪开让他去，他从马路上王宫去，便在那里被杀。亚他利亚想逃走，因为他的境况已经不需要再受审问，他也不可能再为自己辩护什么，因为全国上下都知道了他的罪行，他是罪无可恕的。所以当他一逃出殿外的时候，众兵就立刻把他杀了。他们这样做是对的。亚他利亚被铲除，就好像在南国犹大除去了一片乌云那么样，国家再一次有了生机。虽然登上王位的是一个小小的男孩子，仍然需要许多人的扶持、帮助、辅导，可是毕竟这是一个正式的王，是值得欢喜快乐的。而当时最主要扶持约阿斯的人就是大祭司耶和耶大，他是计划拥护约阿斯登位和下令处决亚他利亚的人。让我们来读第十七节。耶和耶大是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，做耶和华的民，又使王与民立约。这其实是归向耶和华的一个开始。祭司耶和耶大正领导着人民归向耶和华，巴利的敬拜已经成为过去了。虽然他过去是那么样深远地影响着人民，并且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，以至于人民一面敬拜神，但同时又敬拜巴利。今天有不少的人也是这样，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似乎很虔诚到礼拜堂去聚会敬拜，但是其余的六天就任由撒旦摆布。这样的信徒是名存实亡的，是没有生命的。让我们来看第十八节。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，拆毁了庙，打碎了坛和像，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。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。这是一场伟大属灵运动的开始，是复兴的必须，是不可少的。让我们再读列王记下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，请王从耶和华的殿下来，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，他就做了王位。国民都欢乐，合成都安静。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。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。能够看见大卫的子孙重登王位，并且看见恶人被推翻，以及巴利的庙宇被除灭，该是多么令人欢欣喜乐的事。这实在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跟着列王记下第十二章是记载约阿斯做王。约阿斯登位的时候只有七岁，什么国事朝政都不懂，都是由大祭司耶和耶大给他辅助。所以国家实际上是由耶和耶大掌管的，他为犹大国带来属灵的复兴，因为他切实地推行了改革。过去我们已经说过，北国一共有十九个王，而南国一共有二十个王。在北国以色列的十九个王当中，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公义的，他们都是恶王。 可能一个比一个更甚。而在南国的20个王之中，其中却有7个是好的，而这7个当中有5个又是特别好的。在他们的统治期间，国家有了新的改革和复兴，而这些改革和属灵的复兴给国民带来了神的祝福。他们恢复了对神的敬拜，注重人民与神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在南国犹大的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找到有5次很显著的复兴。可惜因为朝代的更换，这些复兴并不能持久下去。不过神的原则总是这样，什么时候人肯回转归向神，看重神的话语，他们就会得到复兴。这个原则同样的也适用在教会，教会如果要有复兴，就必须尊重神的话，而教会复兴也带来了能力和喜乐，并且有神的爱浇灌在教会里面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人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上，这是属灵复兴的必须条件。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复兴，也必须遵循这一个原则，要尊重神的话语，照着圣经的指示而行。下面第12章所讲的约阿斯，他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12章第1节。耶户第7年，约阿斯登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。他母亲名叫西比亚，是基十八人。约阿斯从7岁开始登位，一直到47岁为止，他共统治了犹大国40年。他的母亲呢是别十八人西比亚。我们已经提过，在列王的历史记载当中，王的母亲的姓名是常被提到的，因为母亲对于儿子的影响是最大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12章第2节。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约阿斯是在神的话语中成长的，这正是今天我们最需要的。如果我们的统治者能够尊重神的话语，行在神的心意之中，我们的国家是必定富强，必定能够得到神的赐福。因此让我们今天不但要接受神话语的教导，我们也要将神的话语教导别人，教导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也在神的话语中成长。只有神的话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复兴。让我们来读第3节。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，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。复兴不单是指每个人都归回转向神，我们更需要与罪一刀两断。我们看见约阿斯并没有把秋坛废去，以至于百姓虽然归向了神，但是仍然同时向偶像献祭烧香。可见这一次的复兴并不是彻底的，并没有达到完全的真正的复兴。接着我们来读第4节第5节。约阿斯对众祭司说，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，或是个人当纳的身价，或是乐意奉献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，修你殿的一切破坏之处。圣殿久已失修了，过去的王并没有注意到， 但是约阿施留意到了，他知道圣殿需要重修，于是祭司就把用作修理圣殿的金钱集合起来，用来支付修理圣殿的费用。让我们再读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无奈到了约阿施王23年，祭司仍然没有修理殿的破坏之处，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？从今以后，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，要将所收的交出来，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，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约阿施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，今天仍然存在。教会当中也有不少的奉献，但是教会应该怎样使用这些金钱呢？教会应该有属灵的远见，看到哪一方面有需要，应该把钱投资在哪一方面，免得浪费了神家中的钱。约阿施鉴于祭司们做事不利，于是就自己在圣殿里面来筹措金钱，这样反而比较安全，因为不会让祭司们取得金钱，而又不修理神的殿，这是不对的。让我们来看第九节，就是列王记下第12章第9节的经文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，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，放在坛旁，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，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。约阿施所出的的确是一个好主意，可以把人民真正奉献给神的金钱集合起来，不会让人从中取利，或者是起了贪念。只可惜约阿施虽然力图改革和复兴，可是国家仍然是走下坡路。让我们来看第17节跟第18节的经文。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，攻取了，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撒发、约兰、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，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，都送给亚兰王哈薛，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。约阿施用这种的方法去求和解，打发亚兰王哈薛走，他这样做并没有实质的果效，他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，并不能够使哈薛打消他攻击耶路撒冷的念头。接着我们来看19节跟20节，约阿施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，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。历代志上下把有关复兴的事记载得更详细。约阿施死的时候年47岁，他是被臣仆所杀的，他的臣仆起来背叛他，后来把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那里。约阿施是一个好王，而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，也是一个好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到列王记下第13章，那是记载以利沙所行最后的一件事，之后他就死了。第13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耶户的儿子约哈斯统治了以色列国一共17年， 他是一个恶王，效法他祖耶罗伯安行一切的恶，没有敬畏耶和华。一个犯罪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，是虚空的，是浪费光阴的，他的生命根本不值得一提。这个真理今天仍然是一样的，人如果放纵自己活在罪恶之中，他的结局也是这样，是没有意思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，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黎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，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总不离开。耶罗伯安是建造金牛犊，带领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创始人，他禁止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因此就在北方立了2只金牛犊，分别安排在但和伯特利，让他自己的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境内敬拜，这样就是以色列人活在敬拜偶像的罪中。当亚哈和耶洗别统治的时候，他们的做法更是过分，除了拜金牛犊之外，还加上了对巴利的敬拜，有巴利的祭坛，巴利的先知，完全偏离了神的路，惹神的怒气。现在耶户的儿子约哈斯，他不是单单的拜巴利，也不是单单的陷在亚哈和耶洗别的罪行之中，他所行的恶比他的祖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是恶王中的恶王。由于以色列人不断的行恶，所以神就容许亚兰王派兵来攻击以色列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。约哈斯知道他正在危机之中，而他不知道只有神才可以搭救他，所以他就因为自己惧怕而恳求耶和华神。让我们来看第5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，使他们脱离亚南人的手，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面。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的宽宏，满有仁慈。当人一寻求他，恳切地哀求他的时候，神就立刻地回答，并且垂听人的祈求。于是神就救他的百姓脱离亚兰王的欺压。今天我们有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如此的仁爱，如此的宽大，满有怜悯的神吗？好，让我们来读第6节跟第7节。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伯安家，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仍然去行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。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名，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，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、10辆战车、10000步兵。我们看见约哈斯虽然作恶多端，然而神的恩惠仍然显在约哈斯的生命之中。他一祈求神，神就立刻搭救他，只可惜他并没有离开罪，他们仍然敬拜偶像，偏离神，结果亚兰王又来毁灭约哈斯，他就不能再一次享受平安了。我们继续来读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。 约哈斯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撒玛利亚，他儿子约阿施接续他做王。约哈斯终于死了，他的一生就这样度过，实在令人感叹。跟着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个北国的王兴起来，他就是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。这一个时期的王实在令我们感到混淆不清，因为南国犹大又有一位约阿施，他是一个好王，但是北国现在又有一个约阿施，可惜他是一个坏王。而令人容易混乱的是，两位约阿施做王的时间相差不远，所以我们提到约阿施的时候要特别的声明，他究竟是南国犹大王的约阿施吗，或者是北国以色列王约阿施，我们这个要弄清楚的。而在北国这个坏王约阿施当政的时候，有一位先知名叫以利沙，他是对于国家的影响非常大，贡献也非常大的。后来我们就要继续的来看，当这个坏王约阿施秉政的时候，这个先知以利沙怎样的影响这个国家，帮助了这个国家，这个以利沙对他说了一些什么样的预言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够继续往下讲，下一次我们来详细的查考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假如你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带导，我欢迎你来信。